弟兄姊妹，新年好！感谢主带领我们到了2023年了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我讲这个题目啊，给的意义，也许大家觉得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太简单了，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给的意义哈。或许我们稍微。听一下，或许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什么是给的意义啊。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把新的年日赐给我们。的确，是吧？你用你的恩典，来带领我们，常常让我们经历你的丰富。所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心中对你的感谢能够不断的增加。我们也求主祝福今天我们的聚集。把你的话摆在你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把这个时间仰望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啊，在生命记里面，那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时候，跟以色列人百姓讲的一个话啊，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很重要的吧？在他们进到神应许之地之前，他们心里面要准备一件事情，你们到了那里面，进了那个应许之地，你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很简单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学习怎么给。也许我们从前没有想过哈，我们觉得你要去迦南地是要去得的吧？对，为什么我们要去迦南地？因为迦南地很丰富啊，所以我要去迦南地要得很多好的东西啊。摩西也预先说了，迦南地有多么多么好哈，有牛奶与蜜哈，不但有那个果园哈，不但有这个农产，它还有矿产，什么都有，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我去迦南地，那我是去得的嘛。但是你看，摩西在进去以前，他说你得了那个得业之地为居住以后呢，你首先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要给。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应当摆在心里面哈。为什么摩西这样说？那肯定的，这个学习是很重要的。其实一个人哈，如果没有学会这个给的话，他就不能够真正的得。所以在那个迦南地那些真正的丰富，以色列人不会真正的得着，除非他们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给。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的早晨这个交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负担了。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这个属灵的计划当中，我们想要真正的得着神要给我们的，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给。如果你没有学会这个给的功课的话呢，你就不会真正的得着神要你得着的。也许你得着很多你要得着的东西，这个没有问题。也许我们在地上我们会得着我们想要得着的，或许我们也都得着，但是你不会得着神要你得到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想要得到神要你得到的东西的话，你就要知道什么叫做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不过呢不可以看圣经，你要大家想一想，大家记不记得当保罗他在那里四处传福音的时候呢，最后一次他有一个感动要回到耶路撒冷，我想大家都记得。而且他最后一次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知道他可能会被抓起来，因为有先知啊就预告说，你这次去耶路撒冷的话呢会被抓起来。所以保罗自己也知道很可能他这一次去耶路撒冷呢他会被抓的，但他还是要去。所以呢他从那小亚细亚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经过了 那个以弗所。你知道以弗所那个教会呢，保罗是花了很多时间的，他曾经在以弗所待了3年之久，所以和以弗所的教会特别是那些服侍主的长老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关系。所以呢，他在经过以弗所的时候呢，他没有进以弗所，他就把那个以弗所的长老就叫到他那个上岸的地方，要跟他们见最后的一次，最后一面了。那保罗就跟他们说了，这是我们最后一面，我们以后呢不会再见面了。好，那我想问弟兄姊妹的，如果保罗和这些长老是最后一次的见面，以后不会再见面了，那保罗跟他们所说的话，是不是保罗心中里面觉得最重要的一些事情？肯定是，对吧？以后不会见面了，最后一次了，而且这个教会是他非常喜爱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 的弟兄姊妹和长老们都是 他里面，他心里面非常重视的。那他跟他们讲的事情当然是最重要的，对吧？那我想问弟兄姊妹，在保罗跟他们讲完以后，最后的时候，最后保罗交给他们的一句话是什么？想一想，保罗最后等于是最末了的一句话，以后不再见他们了。那保罗最后跟他们讲的话是什么？特别是这以弗所的长老，不可以看圣经了，现在太晚了，现在看圣经太晚了，你要看大家记不记得，也不可以看手机啊。对了，当然你这个是，我不知道是你是真的知道还是猜的哈。保罗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这个是智慧的一个猜法嘛，因为我这个题目是给的。保罗最后一句话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大家记得吗？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先讲说，你看过去3年我在你们中间，我没有拿你们的金，没有拿你们的银，没有拿任何人的衣服。不但如此呢，我自己呢还亲手做工，所以我自己满足我的需要，我还满足其他同工的需要。然后最后说呢，你们要记得我们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就走了。这是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那个最后一次谈话里面的最后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要这些长老要记得他们如何在神的家中服侍，那个原则在什么地方，那个原则就是要知道什么叫做给，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你比较了这个申命记，这里就是摩西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了他人生的最后的那个时候，你知道摩西没有进迦南，所以在约旦河东讲完那句话，讲完这些话没有多久，摩西就死了。所以这是摩西最后的话，这是摩西最后的话，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到迦南地以后，你们要学习一个功课，你们要给。保罗在他最后跟以弗所长老最后一次讲话，讲到最后的时候，事实上最后一次讲话的他的中心就是要给，他说我如何在你们中间3年中间是如何的给，然后最后呢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新约的保罗和旧约的摩西，他们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神的这个国的里面，它是有许多许多的丰富的，但是在神的国的丰富你不会真的得着的，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给。这个得哈，在神的这个属灵的国里面，你要去得哈，它是有一个属灵的操练的，这个操练呢叫做给。如果你不会给的话，你不知道什么叫给，你也从来不给的话，你也不会真正的得。 所以曾经呢，有一个就是属灵的人，他这样说哈，他说我们人去估量那个生命，你要去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你怎么样去衡量这个人的生命呢？一般的人衡量人的生命是看他在这个地上他得了多少，对吧？我们去如果世上的人来衡量一个人的话，我怎么衡量你呢？看你得了多少，我用你得了多少来衡量你呢？他说属灵的事情不是这样，在神的家不是这样。神的家你要去估量一个人的生命的话，你是看他给了多少。这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怎么衡量？不是他得了多少，不是他在这个地上有得了多少，而是他在地上他给了多少，用他所给的来衡量他这个人属灵的生命。所以我就希望呢，在这今年的第一次的交通的里面呢，稍微跟大家来思想一下哈，那到底什么是给？如果给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这么重要的话，如果这个给对摩西这么重要的话，如果这个给对保罗这么重要的话，如果对这个以弗所的长老们这么重要的话，那肯定对我们也是重要的。那到底什么是给？如果给这么重要的话呢，那我就需要知道，那到底什么是给？好，这就是今天早晨的这个题目，叫做给的意义。从圣经里面呢，我们来看什么叫给，有三个意义。圣经里面讲到给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呢，他说给是什么呢？他说给是撒种。给是撒种，这是第一个意义。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们觉得给就是给。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圣经上说给呢其实就是撒种。第二个意义，给是一把钥匙。所以给是一个钥匙，钥匙是干什么的？钥匙是开门的。所以给是可以开门的。给开什么门呢？给是要开属灵的门。也许我们觉得我信主很久啊，好像在属灵里面很多事好像没得着啊。为什么没有得着呢？因为那个门没有开嘛。门没有开就得不着。那为什么门没有开呢？因为没有钥匙。因为没有钥匙。那钥匙是什么呢？那钥匙是给。第三呢，给是一个祭，给是献祭。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件事情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给？或许求主在这个新的年的里面，让我们对这个给有一个比较更深刻的一个认识。或许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叫给。好，第一个呢，给呢就是撒种。我想讲到撒种，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很多人在后院撒种了，对不对？看弟兄姊妹种菜都种得非常的好啊，那个冬瓜很大哈，种得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对这个撒种是有认识的啊。所以呢，既然你会撒种，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给。圣经上说，这个给就是撒种，而且说呢，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而且这话是真的。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件事没有任何的疑问，因为你们都知道，你们都撒种，所以你也知道少种的少收嘛，多种的是多收嘛。而且我们都知道，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对吧？有没有谁种冬瓜长出西瓜的呢？不会吧？谁种西瓜长了冬瓜呢？也不会嘛。你种冬瓜就长冬瓜，是不是？你种韭菜，它一定长韭菜。你种什么就收什么，毫无疑问的，这个我们都了解。所以你看，你们其实知道什么叫给的，只是你不知道那叫撒种。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好，有谁觉得撒种是损失的？不会吧？有谁觉得撒种？哎，我损失好大，没有吧？没有人觉得撒种是损失吧？虽然你把那个种子损失掉了，你把种子撒到地下， 没有哪一个人觉得撒种是损失的，没有吧？因为撒种是撒种是什么？是得着，对不对？你如果不会撒种，你那个冬瓜哪里来的？如果没有撒种，你那个韭菜哪里来的？你不撒种，你不会有东西长出来吧？所以撒种是损失还是得着呢？是得着吧？你明白了吧？好，那给是损失还是得着呢？给是得着吧？哎，也许呢，你从前没有这个观念，你觉得给是损失嘛？但我给我就没有了？不是，圣灵说不是，给是撒种，所以呢，给不是损失，给是得着啊。而且呢，你给啊，你种下去的是一个种子，对吧？你长出来的是不是一个种子？不是，你长出来的比你种下去的多的，多到什么时候呢？多到30倍啊，60倍、100倍啊，他能看你种什么东西啊？你如果种一棵果树的话，那果树长出好多好多果子来的，所以这个你种下去的，它长出来的比你种下去的是多的，而且你种的越多，你收的就越多啊。如果你种一斗那个麦子下去，那你会收多少麦子？绝对不止一斗，对不对？可能好几十斗。假设说你种一斗麦子，你可以收10斗的话，那你种10斗麦子，你会收多少？100斗，对吧？你种的越多呢，你收的呢就越多了。因为这个缘故哈，所以当农夫去撒种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农夫撒种的时候觉得非常舍不得的？这种子撒不下去，哎呀，我这个种子太好了，我撒不下去，很可惜哈。你撒不下去是吧？觉得那个种子太好了，舍不得撒下去是吧？当然呢，如果你觉得那个土不好的话呢，你是浪费的嘛，对不对？假设说土是好的，假设土是肥沃的，而且呢，去年已经长了很多了，去年已经长过很多了，好，今年你要撒，你会舍不得撒吗？不会吧？如果你有种子，你会说我撒一半，我另外一半舍不得，会不会呢？不会嘛。如果你的地有多大，能长多少，你有种子，如果你的土是好的，你就通通撒下去了，对吧？你不会舍不得的吧？因为你知道那个是撒种，所以你就不会舍不得，因为你知道你是将来会收成的，而且你收的比你撒的还要多，所以你不会舍不得的，对吧？那为什么我们给的时候会舍不得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给是啥种啊，对吧？我们认为给就是给，给了我就没有了，所以呢就会舍不得。所以很多的事情呢，讲到得我们就很有兴趣了，讲到要给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犹豫了。如果有人向你要一点时间的时候，你想，那我时间够不够？啊，如果有点要你做一点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能不能？凡是要牵涉到要给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犹豫的，我们都会觉得那我够不够的？这都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给啊，那观念是不正确的。如果以后你再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觉得哎呀，我给我就没有了，你要想想这句话，给的是啥种？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不一样，两回事，两件事，不是一件事，两件事。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呢，是实在是我让我得到更多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啊，更宝贵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学习给的时候啊，我们不是把这个种子就撒在这个土里面。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学习给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种子撒在天国里面，这件事很宝贵的。因为如果你今天要到一个国家，你首先要想一件什么事情啊？你如果要出旅行的到一个外国，你首先会想什么事情呢？我是不是应该换一点货币啊？是不是？你如果到欧洲，你要换什么？要换欧元吧？你如果到中国，你要换人民币吧？对，你要到台湾，你要换新台币嘛？你总要换一点当地的那个货币吧？是吧？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要去天国，我们都要去天国吧，对不对？有谁不想去天国的？如果不想天国，那就没办法。如果你想天国的话，那你去天国的时候，你要用什么货币啊？你是不是要换一点货币啊？啊，还是说天国不需要货币的？天国不需要货币是吧？不需要货币哈，所以我们到天国就这样去就好了哈。你知道天国是有货币的，天国什么货币呢？我告诉你哈，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他说什么？他说在人不能啊，在神凡事都能，有没有这句话？这句话代表什么？代表信心。有信心，凡事都能。然后希伯来书说啊，他到我这里来的人必须要信。所以天国有一个货币叫做信心啊。如果一个人去了天国没有信心的话，就好像一个人到外国没有货币一样。我不是说天国有货币，我只是这样让大家明白哈。进天国的人不能没有信心，信心哪来的？要有给的人才会有信心，从来不会给的人不会有信心。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信心乃是那些人在地上知道什么叫做给，而且有学习给，然后在给的时候发现呢，哎，我得的比我给出去的更多，信心就来了，这叫信心。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我们讲的这个信心不是一个头脑知识上的东西啊、哦，我知道了，知道是知道，信心是信心，两件事情。知道跟信心两件事情，不是你知道你就有信心。那什么叫做有信心呢？有信心就是有经历。经历哪里来的？经历是你去给的时候出来的。你如果从来不会给，从来没有给过，你不会有信心。所以你在地上没有学习过这个给，你到了天国以后好像既到了外国没有货币一样，没有钱可以用。所以我们在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信心。怎么学习信心呢？就是要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给。如果我们在地上学习给，信心就会增加。有了信心啊，有一天我们到天国以后呢，好像就有了货币一样。所以我们感谢神啊，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这里。那它的关键性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啊，不能够只是想我要得什么。要不然我们天然的人在地上一辈子都在想要得。真的，一辈子都是想要得。神也不是不给我们，神也会给我们，但是神要我们在地上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有一天我们能够进到永世的国度，你需要有信心，而那个信心是从经历来的。什么经历呢？是你给的经历。这是第一个意义，这个信心呢，是一个撒种，给是一个撒种。第二， 说给是一把钥匙啊，给是一把钥匙，就是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呢、啊，那个门呢、啊、是关的，那个属灵的事情来讲，好像是对我们来讲门是关的，那需要一个钥匙才可以把那个门打开的，那个钥匙就是给，所以如果你不会给的啊，就是、啊、你这个没有钥匙，但没有钥匙这个很不方便哈、啊，没有钥匙。没有钥匙，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回家的，你开车都开不了，对吧？所以那个钥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马拉基书就告诉我们了哈，这一节圣经啊，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是可以说是旧约圣经到最后了，马拉基是最后了，不管在时间来讲，也都是旧约的最后，旧约的末了了。马拉基之后，神就不说话了。400年没有说话，所以这个也是最后的话，最后的话，马拉基是旧约先知的最后的话语。他说什么呢？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句话说呢，这个给哈、啊，这个钥匙，这个钥匙是敞开天上的窗户的。这很重要吧，天上的窗户要敞开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都很努力想把地上的门打开，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很多的力气，很多的精力，就想把地上这个门能够打开。要是我能够把这个门打开，我就能够做成什么了，我就能够升到哪个地位了，我又能够得到什么东西了，这多好。所以我们就用尽我们一切的努力呢，想要打开一个门。但是更重要的是天上的窗户啊，地上你打开再多的门，不管你打开了多少门，有一天呢，你还是会走到最后的吧，还是会结束的吧。这地上的年日是有限的嘛，人都要走完的嘛，走完了以后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你要到天国去了。那个时候你要看天上的窗户有没有打开了，因为迟早有一天呢，你手上还是要有那把钥匙。如果今天你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地上的那个门的钥匙都有了，但是天上窗户的钥匙没有，那也是很困难的。那我们很多的人呢，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这就是讲十一奉献。当然这节圣经是讲十一奉献的，但是这个属灵的原则啊，是不是完全在这个十一奉献的里面？这个原则可以在所有的给的里面。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保罗和希拉有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到了腓立比的时候被关起来了，被 关到那个地牢里面去了，而且还上了脚镣，上了手铐，所以他们两个人在那个地方啊，都是很需要钥匙，对吧？被关起来了，没办法。结果保罗和希拉，他们两个人是有钥匙的。他们在监狱里面做什么？唱诗赞美神啊！唱诗赞美神是什么？是给啊，是把那个嘴唇的国子给神嘛，是吧？他们那天。他们有一把钥匙，那个钥匙叫做给。他们给什么？给他们嘴唇的果子，在监狱里面献给神，赞美神。结果神就把那个钥匙给他们，把那个腓立比那个监狱的那个门全打开了。你想想看，对一个保罗和希拉来讲，那个是不是属灵的一个经历啊？那个会不会让他们的信心增加啊？那肯定是的嘛。他们这两个人被关起来以后，突然之间一唱诗，这个监狱的门都打开了。你想想看，对于这两个人来讲，他们里面的信心是不是增加了？这就是给，也是一把钥匙。这个钥匙能够打开窗户的，也可以打开门的。一打开以后呢，信心是增加的。所以呢，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的，他说：“那你们要试试我。”这里有一把钥匙哈， 但是你如果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这把钥匙有用呢？今天这把钥匙就在我们的手上，每一个人都有这把钥匙，就是给是一把钥匙，每一个人都可以给，就是你用不用这把钥匙，你用不用吧。神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件别的事情上跟他的百姓说，你们试试我，就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他说你们愿不愿意来试试，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神的家有粮，以此试试。也许你想说，哎呀，神啊，你不要这么吝啬嘛，你要给我就给我嘛，好，你要把仓库打开就打开，就给我嘛，亲付给我，我很喜欢这个福啊，那你为什么还要我先给你，你才给我呢？你不要这么吝啬哈，你既然是神嘛，你丰富的很，你就通通给我。也许我们会这样想，为什么神要这样说？为什么需要你先给神，然后神再给你？因为这个福哈，马拉基书三章十节的福，这个是属灵的福。这个福其实不是地上的福。我们把这个东西想成地上的福呢，是太局限的，这个是属灵的福。所以一个人要经历属灵的福，他必须要先有属灵的实际。如果你不会给的话，你从来不给的话，你没有属灵的实际，你没有属灵的实际，就不可能能够享受到属灵的福气。所以当你给的时候，当你讲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的时候，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进入属灵的实际。当你有了属灵的实际以后，突然之间呢，这个属灵的福气你才能够享受到。不是神小气不给你，而是你没有属灵的实际不能够经历的。这个福临到你都不知道的，你都没有办法经历的，因为你没有属灵的实际。那我怎么能够进入属灵的实际呢？是当我把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的那个时候，我就进入了属灵的实际。所以这是有意义的，神这样说呢，它是有意义的。他知道我们如果不进入这个属灵的实际，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甚至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福气，所以他才说你们试试我，你们借着这件事情进入一个属灵的实际。因为我们可以听很多很多的道理，当这个道理没有成为我们的行动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的知识。知识是有帮助的，但是知识不能够代替经历。那什么是经历呢？就是按照你所知道的去做，叫做经历。因为我们知道的事情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能够按照我们所知道去行的事情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的经历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对于属灵的事情，那个属灵的福气的认识也是非常的局限。所以我们如果要能够进入这个丰富，如果要能够拿到这个钥匙的话，需要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行。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8节啊，有很多人也非常喜欢，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句话呢，有很多人就用，而且多半都是用在这物质方面、钱财方面，就鼓励说大家要奉献，你奉献了，你就会发财啊。我觉得是错误的使用这些圣经。许多人说啊，你们要奉献，奉献以后你就会发财的。那你要发财就奉献啊，不是这样。这个圣经不是这样的。我们怎么能够了解这个路加福音呢？六章三十八节， 这个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这一段圣经啊，是路加所写的登山宝训。我们通常都知道马太福音六章七章八章是登山宝训啊，那其实路加福音也有记载，那段时间他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不是讲在地上发财啊，绝对不是的。登山宝训完全是讲那个神的国度的事情。同样的，这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这里不是讲发财之道，这里是讲在天国的里面，那个人应当怎么样生活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这个是讲到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圣徒在地上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原则。圣徒在地上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呢？可以总结在一句话，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登山宝训的整个登山宝训的核心啊！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好，弟兄姊妹们，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是愿意人家爱你呢，还是愿意人家都恨你？这很简单吧？你谁希望大家都恨你？没有，你们都希望人家爱你，对吧？是不是？好，我们都希望别人爱我，所以我就爱人呢。这就是登山宝训，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家嘛？我们都愿意人家爱我啊，那我怎么样呢？我就爱人呢。你给人家爱，你所得到的就是加倍的爱，很简单的。你们希望人家论断你呢，还是不论断你？有谁希望人家来论断你呢？没有吧？没有一个人，没有，我就没有认，我还没有认识过一个人很喜欢别人论断他。都不喜欢别人论断他，好，很简单，那我就不要论断别人了。所以我们在地上不管是任何的事情啊，我们都不要去论断别人。我如果不论断别人，别人也不会论断我的。有没有人喜欢别人不饶恕你的？有谁说我喜欢别人不饶恕我？我们都喜欢别人饶恕我，因为我们人总是会犯错的嘛，没有一个人不犯错的。我们可能每天都会犯错的，我们难道不希望别人饶恕我们吗？我们希望的，我们希望人家饶恕我们。好，我们希望别人饶恕我们，我就要饶恕别人呢。这就是六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的意思，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如果你每天学习去把爱给别人的话，那你收到的就是别人的爱。如果你从来不论断别人的话，你就发现也没有人会论断你。如果你能够饶恕别人的话，别人对不起你的时候，你能够饶恕别人的话，别人也会饶恕你的。所以你给人就必有给你，并且呢，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的怀中，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这句话和我们刚才读的那是一样的，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你给什么你就得什么。这就是登山宝训里面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也许说，哎，你说，哎呀，我没什么东西给别人的啊。我们常常讲，哎，我没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的。那我就问你，那你想要得什么？你想要得什么，你就给人家什么。你想要得到别人的爱，你就给人家爱。你想要得到别人的饶恕，你就给人饶恕。你不想人论断你，你也不要论断别人。所以你想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所以呢，这就是这给的这个第二个 意义，这可是一个钥匙。今天你觉得哎呀，今天哎好像大家不太关心我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哎呀，觉得好像大家对我不够关心，哎，我等人家来关心我，哎呀，好了，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的话呢，那大家都等吧，大家都可以再等，继续等吧，不要紧啊，如果你希望别人关心你，你去关心别人嘛，去关心别人嘛。你关心别人以后，你发现了很多人关心你。你不关心别人的话，你也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因为给是钥匙。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还在等别人来关心你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法不是等。等不是最好的方法，要有个钥匙。你关心别人，你关心一个人就好。你每一个给都会有收获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圣经的话呢，我们不能够只从字面上去看，我们要看那段圣经在讲什么，就我们能够知道说它的属灵的意义。这是给的第二个就是一把钥匙。好，我们讲第三个意义，它给是一个记。就是献祭的那个一个祭，就像诗篇116篇17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我想这个话我们大家很熟，但是也许你没有想，为什么感谢是祭？感谢就感谢嘛，感谢为什么是祭？有谁晓得为什么感谢是祭？感谢不是我们嘴唇的话吗？讲的话，这讲的话很容易就讲了。我要讲就讲了，好像不花什么本钱的嘛。那个祭是要花本钱的，祭是要去买的，祭是要花代价的。为什么感谢是祭？如果你今天凡事都很顺利的时候呢，感谢呢的确不是一个祭。但是如果今天你的环境不是很顺利，你要能够感谢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感谢就是一个祭。当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环境都很顺利吗？当然不是。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他的环境多半都是不顺利的，但是他的诗篇里面常常都感谢神，所以他的感谢就是一个祭。感谢不是说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感谢是我们要在凡事上谢恩，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基督耶稣，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这是祭。如果我们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来感谢神的话，这就是一个祭。这个祭就要付代价了。在圣经里面啊，有五种祭，有五个不同的祭。那我问弟兄姊妹，那这个祭是哪一个祭？这个感谢祭应该是哪一个祭？是燔祭呢？素祭呢？平安祭呢？赎罪祭还是赎愆祭？这是哪一个祭？感谢祭是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感谢祭。这个平安祭跟别的祭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平安祭啊，是一个甘心祭，这不是你非献不可的。你要献是非常好，但是你不献也可以的。燔祭不可以的，燔祭是一定要献的。赎罪祭你有罪是一定要献的，赎愆祭是一定要献的，素祭一定要献的。但是平安祭是一个甘心祭，心甘情愿的才能献。所以保罗和希拉在那里唱诗歌，是不是他的心甘情愿唱诗歌，还是有人说你非唱不可呢？不是，甘心祭。当我们环境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我们把感谢献给神的时候，那是一个甘心祭。 而献甘心祭，特别是在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是要付代价的。也许我们觉得很奇怪啊，你既然说哈，这个凡事皆恩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定的旨意，好像是神所要的，但是你又不强迫我，你要我甘心乐意的去做，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是神所要的，你就勉强我就好了嘛，就像燔祭一样，一定要献那就好了。那为什么又要给我好像一个选择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如果神觉得我们应当献这个祭，为什么又让它是一个平安祭，是一个甘心祭？就是你可以做，你也可以不做。这个跟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一样，你知道神是要亚当和夏娃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吗？既然神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就强迫他们去吃生命树果子就好了，就没事了？但是神没有，神让亚当夏娃有一个选择，给他一个选择，因为神要人在选择当中来拣选生命，那个价值在哪里？在人的选择。神看重一个人到一个程度，他要让人来拣选他，而不是让人没有选择。如果人是没有选择的话，那神就可以造一个机器人，是非常容易的。神不需要花这么多功夫，神就当初造人的时候就造一些机器人就可以了，是不会错的，都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的。但是神所要的不是那个，神所要的是一个有主权、有自由意志、能够自我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人，而神盼望这个人能够在他的自己的选择当中知道来拣选神。同样的，在感谢这件事情上，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谢恩，但是神又不强迫我们，他把我们在我们的自由的意志的里面来选择把这个感谢来献给他。所以这个感谢祭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所以在生命祭也是一样。你知道在生命祭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摩西就说啊，他说你们到了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你们要到那个以巴路那个山啊，你们要在那个山上六个支派呢，要这样子。那六个支派，六个支派向基利新山，六个支派向以巴路山，要宣布那个咒诅和宣布那个祝福，然后让以色列人来拣选。同样的，神有一个心意，但是他不强迫他的百姓，他要他的百姓来拣选神。同样今天也是一样，这个给是一个祭，所以但是它是一个平安祭，它是一个甘心祭，所以神没有强迫我们每一个人去给。今天如果神强迫我们就没有意思了。你知道在德国吧，如果你加入教会的话，如果你在德国你加入教会的话，加入德国的教会的话，你的薪水的十分之一从你的那个薪水里面就直接就扣到教会去了，是这样子的，那叫做加入教会。你加入教会就跟你付这个政府付税一样，你的那个十分之一是直接从你的薪水里面直接进到教会，那是强迫的，没选择。但是神所要的不是那个，神要的不是那个，神所要的是一个甘心祭，是你自己思想过以后，你是觉得我是应该这样做，是我心甘乐意的，它意义在这个地方。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就不是祭。的确是有一点代价， 但是呢，是我们心甘乐意的去献，这叫做甘心祭。这个要献这个祭呢，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你知道，你去读那个平安祭的时候啊，那做献平安祭是很麻烦的，他要做好多不同的这个饼，有的饼是有效的，有的饼是无效的，有的饼是抹油的，有的饼是涂油的，哎，真的可麻烦。这平安祭不简单的，所以要献这个平安祭呢，的确是要代价。我们感谢神哈，这就是给这三个属灵的意义。第一个是杂种，这个是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损失，是一个得着。第二呢，是一个钥匙，这个让我们认识很多属灵的事。这个属灵的事情太丰富了，但是要认识这些事情呢，需要有钥匙，而给是一把钥匙。第三，这个给呢，它是一个祭，所以是要我们甘心乐意去做，神不勉强我们做。虽然这么重要，这些这么重要，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很多属灵的事不能了解，你手上没有钥匙的。但是神要我们心甘乐意去做，是一个甘心祭。所以我们盼望能够，也许从主的话呢，对这个给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让我们知道这个给的这个重要性。最后呢，我想再用一个大家最熟悉的故事来讲这个给的三个意义。这个故事每一个人都知道，小孩子都知道，就是有一个那个寡妇给两个小钱的那个故事。耶稣看到那个财主在奉献，然后看到那个寡妇在奉献，那个财主就奉献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个寡妇就只有两个小钱。后来那个主耶稣又说了，他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啊，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我们要看这件事情啊，怎么样能说明这给的意义。头一个呢，我们从这个寡妇所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对于这个寡妇来讲，她的奉献是一个祭，是一个甘心祭，没有人强迫她的，没有人强迫说这个寡妇必须要把那两个小钱奉献下去，没有，我相信是没有的。而且呢，这个两个小钱对寡妇来讲，它是很大的代价，因为它是所有养生的，是她所有的一切，所以的确对这个寡妇是一个祭。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神所重视的不是金额的大小、数目大小，今天我们在乎的数目大小，神所重视的不是数目的大小，神所注意的是你是不是心甘乐意，这是神所重视的。所以对于这个寡妇来讲呢，这是一个祭，因为这是他是要付代价的。当他要把这两个小钱奉献到那个库里的时候呢，他需要放下他对他自己生活当中一切的顾虑。如果这个寡妇在想说，那我奉献这两个小钱，我明天怎么办的话，他这个两个小钱就奉献不下去，因为他的顾虑放不下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能够给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那个顾虑呢就要放下去。腓立比书不告诉我们吗？要一无挂虑，一无挂虑。但你羡不羡慕？一无挂虑，要一无挂虑。所以这个寡妇在奉献那两个小钱的时候，她是一无挂虑的。第二，当她奉献了以后呢，这两个小钱呢，像一把钥匙，把那个属灵的窗户打开了。因为这个主耶稣看见了。而且呢，主耶稣不但看见了，而且知道这个两个小钱呢，进入了永恒的国度，被我们的主耶稣所纪念，是神所纪念的两个小钱呢、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小钱，非常的少，但是这两个小钱呢，要超过这个财主所奉献的所有的钱。这两个小钱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被神所纪念的两个小钱。所以这个在属灵的里面来讲，这个意义太大了。他把这个天上的窗户打开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寡妇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的有教育，有教育性质的，让我们知道神所重视的是什么。所以呢，的确这两个小钱像个钥匙一样。第三，寡妇的奉献呢就是撒种，因为他所收的远远超过他所种的。主耶稣说呢，这穷寡妇所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不可思议啊，众人投了那么多钱啊，财主投了这么多钱啊，但这两个小钱比他们投的更多啊。所以你看这是不是撒种，一点点种下去就变得这么多了，这是撒种。所以你看这个寡妇，她给了两个小钱，她的给是一个祭，是甘心的，她的给是一把钥匙，他的给也是撒种。所以呢，我们很盼望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一年当中呢，能够对这个给啊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在我们操练要给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他是撒种，他是得着，是一个祭，是要甘心的，不能勉强，要甘心的。他是一把钥匙，可以让我们经历许多属灵的事物。属灵的事物需要有属灵的实际才能经历的。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实际，属灵的这些事物对我们来讲永远是非常遥远的。所以我们如果要能够触摸到那个属灵丰富的话，必须要有属灵的实际。那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呢，能够有这些比较一些实际的一些操练，让我们学习来给，也不管是我们的嘴唇上的果子，给神的赞美，或者我们在侍奉上的一个给，给我们的时间，或者是在我们在金钱上的给，给我们的给神家的奉献，这都是给，都需要我们来操练。好，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我们求主在这个新的年日当中，让我们对给的事情有一个新的认识，对吧？让我们也愿意在这些属灵的事情上能够有所实践，对吧？当我们能够经历，对吧？你把这个给真正让我们经历到它是一个撒种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增加了，对吧？我们就发现那个天上的窗户的确是为我们打开。所以谢谢你，但愿每一位圣徒都能够进入这给的实际，就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你，来赞美你，在为神的家做我们该有的奉献。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